房树安等人三进日月山，误打误撞找到西域大侠兰亭玉的宅邸，正好兰亭玉在这请客，昆仑僧陆坤等人都参加了。房树安几个人在墙上偷听，闹了半天呢，他们也不知道日月教的教主究竟是谁，这个人怎么这么神秘。房树安暗下决心，今天晚上别白来，无论如何把这件事打探清楚。就听昆仑僧接茬说，总管，据我所知，徐良、白云瑞都到了山下的太平庄了，现在他们撒请帖传请柬，召集八方的宾朋啊，还用问吗？这是冲着咱来的。总管，你要请示教主啊，给他提个醒，要严加防范才是。陆坤也说，是啊，大总管，咱们都是自家人了，我们不愿意说，你不能不说呀，这叫有备无患呐。罗霄一笑，我说，各位，我说几句。那你们说，为什么徐良、白云瑞这些人早到了太平庄了，没进日月山，是何道理呀？兰亭玉也乐了，各位啊，还用问吗？他们人手不齐呗。方才不是说了吗？他们正在请人，人要到齐了，他们估摸着差不多了，不请自来，肯定得进日月山。实不相瞒，这件事儿我跟教主已经请示过了。那教主怎么说的？教主不以为然，认为他们请的人再多，进山也是死路一条。看的意思，他有十足的把握，没把这帮人摆在心上。嘿，我看他有点过分呐、啊，他没把那帮人摆在心上，他比武圣人还厉害吗？武圣人都不敢掉以轻心呢、啊。我看这位教主是狂妄自大，他是要找倒霉呀。后来叶秋荷说话了，我各位啊，今儿个咱们来了，最好说话别过分，该吃吃，该喝喝，隔墙有耳，倘若咱说的话要传到教主耳朵里，对咱都不好。是是是，来吃喝。说到这儿就打住，不往下说了。房树安在墙上琢磨着，下一步我们怎么办？最好离开这地儿，这是个马蜂窝，捅不得。再说也没有意义呀，不如到中心地带，配合那三路人马，搅他个地覆天翻。老房想到这就想撤。还没等着撤呢，你说怎么这么倒霉？在他身后来个人，房树安毫无觉察呀，这主拎着房树安的腰带子，啪，在墙上给扔院里去了。这下把老方可摔着了，扑通的一声都起不来了。屋里的人正在吃酒，听见特殊的声音，一个个甩脸定睛观瞧啊，看的是清清楚楚。谁呀、啊？哟，房树安！哇，屋里就炸了窝了，一个个规整衣服，飞身行跳到院里头。院里头还有仆人呢，一个个拽出刀剑过来，呼啦抄。把房树安就给包围了，老房摔的是嘴眼歪斜呀，好半天才爬着起来。 心说话，谁这么缺德呀？我跟你一无冤二无仇，你这不是毁我吗？但到了现在，上哪儿查找这个人去？哎，活了没嘛，先顾眼前吧。方传站起身来，活动活动四肢，不横假横，不冲假冲，把小片刀拽出来，娘奶，我把你们吓着没？我各位都挺好没？今天晚上没事上这来串个门啊？有这么串门的吗？昆仑僧用手一指方传呐，好小子，你真是冤魂缠腿呀、啊！找你不着，拿你不见，你又来了。前者叫你跑了，算你捡了个便宜，今天活该算总账。拿命来！宰他，宰他，宰他！大家就要动手。正在这时，兰亭玉说话了：“各位，这在我家，我说话算，不用各位插手，把他交给我了。”众人往左右一闪，西域大侠来到房叔安近前，然后又往周围看了看。房叔安，你胆子真不小啊！又夜探日月山，
对了，
胆儿小敢来吗？来了就是胆儿大。方叔安，你敢跟我说实话吗？你一共来了多少人？哎，你不说我也清楚，你们来多少人也等于白来呀、啊、我早就等得不耐烦了。方叔安，把你的人都请下来了？
那还用说吗？
方叔安冲着墙上一招手，我老少爷们儿甭趴着了，下来不？可是大伙一听，这个骂方叔安，心说有你这么损的吗？你无缘无故摔下去了，把我们也得拽下去，但是埋怨有什么用啊？既然事情已经戳穿了，索性今儿就玩个痛快吧。头一个就是白春，噌就跳下去了。方叔安不必担惊，小弟到了。哎，这才够意思。紧跟着铁面金刚沙龙大刀镇陕西严正方，翻江海马上军义，浪里夺条十万魁，老哥四个纷纷抖身跳到院中，跟房传等人是一字排开，抖擞精神。兰亭玉一点都没在乎，站在原地没动，往四外又看了看，还有几位啊？有没有请下来吧？院里站着腰疼，有本事就进我的屋，有没有？
你别张罗了，全来了。我说你酒菜准备好没有？请我们老少爷们来一顿吧。等吃喝完毕，有那精神了，咱决一死战。
卧佛昆仑僧气得直哼哼啊！拦得下，跟这样的人少说废话呀！这小子是软硬不吃，他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干脆早早把他们打发了就得了。好，兰亭玉把宝剑拽出来了。方川，各位请过来吧，今天晚上肯定是武力解决呀。头一个白春就跳过来了，姓蓝的休走接棍的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晃三接棍是搂头便砸。兰亭玉接驾相还，跟白春斗在一处。因为前者白春跟房叔安来过，白春曾经大显身手，兰亭玉心里有数，知道这是个年轻人，有把的气力，力大棍沉，是员猛将，因此宝剑不碰他的三节棍，施展巧招，行前就后，忽左就右啊！等伸上手了，白春冒了汗了，一看这兰亭玉啊，果然 剑法出众，身法快捷，尽管自己使尽平生的力量想要碰着人家是势比登天。书说简短，打斗到三十来个回合，白春一个没留神，被人家上头一晃，底下一脚正踹到胯骨上头，咣这一脚，白春是站立不稳，扑通就跪在地上。蓝廷玉手下的人也有两下子，一下跳过来五六条大汉，不容分说，抹肩头拢二臂，把白春是生擒活拿。白春弄了个大红脸，低头不语，铁面金刚沙龙一晃七星刀，老头子飘虚然跳过来了。呆，你是何人？蓝廷玉看了看黑面的老头，身材高大，体质健壮，我说老朋友，您是哪位？铁面金刚沙龙，哎呦，辽东六老的头一位，沙大爷来了，光临日月山，欢迎欢迎啊。我沙龙啊，你还想伸伸手吗？然，算了吧，把刀扔了，让我手下人把你捆上，你少遭罪。我可不是小瞧你，你是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啊。人老了不值钱呢、啊、辽东六老也就是那么回事儿，除了欧阳春有点本事之外，你等碌碌之辈，不足挂齿。你信不信？你敢小瞧老夫，休走借刀。铁面金刚沙龙蹦起来就是一刀，您真别说，老头身体倍儿大，别看七十岁挂零的，跟下山的猛虎相似，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没过二十回合，叫人家上头一晃，底下一脚摔倒在地，啪！沙大爷被人家生擒活拿，大刀镇陕西严正方。晃掌中宝剑过来了，那位说，你说错了吧，大刀镇陕西怎么使宝剑了？其实没错，原来严正方过去做过瓦口关的总兵，跨马抡大刀，勇冠三年，因此人送绰号叫大刀镇陕西。后来不干了，没事拿长杆大刀找谁去，不不愣愣也害事，出门还得找人给扛着刀，所以这刀就不用了，每次出门以宝剑防身。咱们长话短说，严正方摆宝剑过来大战蓝廷玉，两个人打斗到十六七个回合，也被人家生擒活拿。翻江海马上军役，浪里波条十万回，老哥俩嗷一声跳过来，每人掌中一口宝剑，夹攻蓝廷玉。其实辽东六老数这哥俩能力不怎么地，要将水里头有功夫，陆地上白给。两个人打斗不到十个回合，被人家双双拿获。房叔安一看，这好，我们来了几个人都叫人逮住了，我呀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吧。等他转过身来刚要上墙，往周围一看，吓得他没敢动，昆仑僧把去路挡住了，陆坤上了墙了，在墙上蹲着等着他呢，所有的出入道全叫人卡死了，想要走是势比登天。房叔安也挺聪明，把小片刀嘡啷啷扔到地上了。嘿，好汉不跟狗熊斗，好男不跟女斗。哎，我呀，刀放下了，你们随便来吧。老方放下武器，自动将给捆上了。六个人没费吹灰之力。 兰亭玉往左右看看，还有人吗？还有谁？没了。哈哈哈！哎呀，今天酒席宴前枯燥无味，活动活动筋骨倒也不错呀。想到这儿，他还不放心，飞身形跳上大墙，由墙上又跳到房脊上，打凉棚四下张望，一看果然无人，噌，跳到地上，一挥手回归房中。昆仑僧等人二次跪坐呀，昆仑僧就问我：“总管，你看这事儿怎么办？”老和尚您说呢？
是，
绝不能姑息迁就，这帮人都是祸根呢，这都是开封府的鹰犬，留着他对咱没有好处。是，应该杀。众人是异口同声。兰亭玉不为然，我各位啊，咱们日月山可有个规矩，死了就是死了，倘若抓着活的，你我大家无权处置，必须交给教主。现在咱都抓的俘虏啊，私下把他们处死，教主也要知道可了不得了，所以就得按规矩办事。昆仑一皱眉呀，我总管，你们这山上的规矩可也太特殊了，这要送给教主处置，夜长了梦多，被他们跑掉了，岂不可惜呀？咱不白费事了？跑不掉，你一百个放心，他们往哪儿跑？日月山早已布置下天罗地网，也慢说他们是几个无能之辈，就是比他们强的人也休想逃出日月山呢、啊、各位就放心吧。来人，有人过来，总管拿着我的拜帖，赶奔日月宫去见教主，就说今儿晚上我抓住六个奸细，请教主旨意下如何处置。
明白。
手下的人起身走了，就得听教主的。那么这几个人怎么处置啊？暂时押入空房，这院也大，房子也多，找了间空房把他们锁里边，等没人了，房栓看看这边看看那边。哎呀，罢了，我现在恨一个人呢。沙龙就问：“你恨谁？”“我恨蒋平，恨我蒋四爷爷。”“为什么？”“他分派的不公啊，把有能耐的人都派给别人，把一帮饭桶，老饭桶、小饭桶全拨给我了。你瞅多好看呢，一伸手全将人逮住了。你说我不恨他，我恨谁呀、啊？这蒋平纯属是暗中下绊子，损奸丧德呀！哎，到了现在我是无话可说。你说房叔安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饭桶长饭桶短，谁爱听？可你不爱听不行啊！真就那么回事，哪个能拿出手去？要有两下子，能叫人逮住吗？老四位把头低垂，是一语不，唯独白春有点不服气儿。方叔安，方大哥，你嘴下留德，他们未必有能耐，今天晚上来就甘愿倒霉而已。方叔安一晃脑袋：“行行行行，年轻人，我不跟你争，也不跟你犟，现在落到后妈手了，就等着挨收拾吧，甭想旁边喽。”说到这儿，谁也不言语了。哎，你说这事儿巧不巧？又过了一会儿，房叔安支楞着耳朵一听，有人开门，咋办？哗啦，谁？哎呦，扑通扑通，哎， 哥们听，紧跟着门滋溜一声开了，黑影一晃从外边进来个人，这个人以最快的速度啪啪啪啪啪啪给孝天王白春四个老头绑绳全解开了，不仅解开绑绳，把几个人的兵器应用之物分发给五个人，然后转身就走。房栓一看，别介，你不识数是怎么的，放了五个哪行，还有我这一个呢？
咦，那么还有一个呢？
白春也说是还有一个呢，落了一个。那个主犹豫了一下，二次回到屋里的，背着手房叔安近前，一语不发。叔安抬头一看，吓一跳，这个人用七大罩面，周身上下一套黑，根本看不清五官貌相，只手空拳，没拿着家伙。哎，房叔安心说这谁，这是这主犹豫了片刻，把绳给房叔安解开了，一回手取过房叔安的小片刀以及应用之物，往前一递，房叔安赶紧伸手接过来。
哎呀，多谢多谢，救命之恩恩同再造啊。
刚想往下说，这主一扑了他，意思是说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快走。方川跟着这主离开空房，爷儿几个是抖身上房啊。临离开的时候还路过这个院，就听院里的昆仑僧还着急呢，怎么这教主还没回信儿啊？我这眼皮蹦蹦直跳，今天晚上肯定有大事儿。是啊，怎么还没有回信儿呢？方川心说话了，回信什么呢？爷爷告辞走了，你还不知道呢，我们被高人给救了，再见。书说简短，就他这个人领着他们穿宅过院，一直进了一片小树林。四个老头躬身施礼，恩公您是哪位？多谢您搭救之恩。这个主啊在那站着，好像木雕泥塑，一言不发。房叔安二次到近前，
恩公啊，我说您蒙的这么严干什么呢？您是哪位？最好把名姓赏下来，我们必有答报啊。恩公啊，您是谁？
这人不言语。
问您，我说您怎么不说话呀？您有残疾是怎么的？
房叔安心说，我呀把他的面罩给他拽下来，看看他究竟是何许人也。